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谈，我是丽亚。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8月21日去世，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不仅见证了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等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因为在1976年为打倒四人帮做出重大贡献，因而帮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他因为坚持了两个凡是，而在11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并从此淡出权力核心。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那汪东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先生，宋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辉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就是汪东兴在11届三中全会后不仅淡出了这个权力的核心，而且也从这个观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应该说对汪东兴这个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是，
所以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看来呢，汪东兴这个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经过文革的那个年代的人看起来，我觉得汪东兴是一个用比较极端一点的话来说哈，就是相当于是个毛泽东的近臣宠臣，或者是一个用更极端的话说，他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他有点类似于宦官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毛泽东的警卫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那个爱好为爱好的这样一个，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自己独立的政治派别，同时也没有阻挡一方面的负责工作。虽然他最后上升的最高的地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蛮高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对他这个逮捕四人帮这个事情的奖赏。因此在我看来他当时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各地包括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如果逮获了或者获得了汪东兴这样一个人物，一定可以在他身上不知道获得中共多少多少的机密。因为我们当时认为所有的这最高层的机密几乎在汪东兴那里都有，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正规的一般的政治家可以独当一面政治家这样一个角色。
好，我们看到这个在他去世之后，这个中共发的这个讣告里面哈，虽然也是称他为这个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很多的官职，只是说他曾担任党的这个重要领导职务。胡平先生，我其实比较了一下这个他的讣告，还有2008年去世的华国锋的这个讣告，以及最近这个今年7月份去世的万里的讣告，其实这个之间就是他的这个讣告跟华国锋是蛮相近的这个用词，但是跟万里还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照。胡明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想因为对现今的中共当局来说，汪东兴多少也是让他们有些头疼的一个人物。这次讣告中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副主席这个职务，我想他如果提到这个职务，那么免不了会使现在的年轻人想，哦，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怎么以前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少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共的元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频频这个出来亮相，而汪东兴呢在其中呢显然是个亮相几率相当少的一个人。问题就是呢，对汪东兴过去在中共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现今的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太好做出这个很完整的这个叙述和评价的事情。所以呢，他希望那个人们这个一般人对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印象淡化。另外再说呢，汪东兴由于他就像刚才陈辉德先生说那样，由于他长期这个执掌机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他退出权力核心之后，中共当局呢实际上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控制。 避免他做出任何所谓可能泄露或者是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来。因此呢，既然而王东兴呢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个一旦他去世之后呢，现在的张作霖呢就高帽子给他使命戴，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
嗯，好，宋伟毅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这个中国文革史的过程之中呢，在北京其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和采访了很多的人。那根据您的这个在采访过程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您或者说这个现在这个您所采访那些人，他们怎么看待汪东兴这样的一个人？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我在北京当年这个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文革研究者和那些相当高级的干部都跟我讲一句笑话，说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那个文革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宫廷政治。那么这个宫廷政治中间呢，你要搞清楚呢，即便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也被打倒了。所以有两个人啊，你这个宋永毅如果能够把他们弄到美国去隔离审查，那个大概这个文革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所以一个呢是汪东兴，另外一个呢是张玉凤。那个大家知道张玉凤就是毛泽东晚年的小三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当年大家开的玩笑，但是从这个玩笑中间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汪东兴对于这个文革机密，对于文革内幕的重要性。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而且呢他还是毛泽东把他推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大内总管，后来又因为这个华国锋所搞的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个政变，他还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可以说是汪东兴在历史上最大的功劳了。虽然说这个把党内斗争用政变的形式来解决，这个不是一个法治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把四人帮抓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好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功呢，大概汪东兴的功主要就是这件事情了。
嗯。
那如果说过呢，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说，那汪东兴的存在，他实际上是今天还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个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因为他这样的人，而且呢以后也没有什么处理，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像他的讣告中间所说的那样。那个大家可能记得，像我们这代人可能记得，将近20年以前啊，这个李自追的书，关于揭露毛泽东这个真相的书出来，汪东兴就纠结了一大批的人，好像有150几个干部啊、名人啊，就出来辟谣，这个说李自追这个呢都不是事实，是捏造。实际上汪东兴清楚的，全部都是事实。
嗯，
那么这一次
好的，这个宋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深入再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想请这个陈国德博士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11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个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的重要性哈，掌握着非常多的中共的机密。那您觉得他的离世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他的离世也象征着一个大的时代结束，也就是说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的那一代人物领导人物全部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就是说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和那场战争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这些人物的活动，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生长成长起来的人来操控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是所谓红卫兵当政，他这个当政和整个文革的历史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因此包括文革，包括文革前夕的一些居左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侵染，都会投射到现在的中国政治当局的行为行执政的方式上去，所以这一点是和过去曾经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毕竟也了解过去的 一般政治上的行为方式还是不大相同的。
嗯，好的。胡平先生，我们刚才这个宋永义先生提到了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功与过哈。我们看到《黄情时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里面说，就是汪东兴是带着争议离职，不带争议离世。您怎么看待汪东兴在这个抓捕四人帮的这个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我看到有些评论就是说，就光凭这一件事，其实就是说汪东兴就可以彪炳千秋。您怎么看？
当然，实际上汪东兴在抓四人帮这件事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就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权力斗争，最重要的是抓军权。而军权是什么呢？那很多人通过抓四人帮这件事就悟出道理来了。说抓军权，说了半天，首先就是抓中央警卫部队的军权啊。而汪东兴呢，恰恰就是长期执掌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军权啊。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参与，那个抓四人帮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当时汪东兴本人的职务并不算太高，但是可以说呢，我想这个在整个粉碎四人帮这场权力斗争中间，最重要的两个人，那一个是华国锋，另外一个就应该说是汪东兴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我想和这实际上比官方估计的还要高一些。
宋永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汪东兴这个在抓捕四人帮的作用？就是他为什么愿意？
注意那个刚才胡平先生所讲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是两个人物，关键的是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么今天呢，这个一般的文革的回忆录也好，文革的国内的那些官方评价也好，把叶剑英的作用，甚至把这个李先念啊，什么邓小平啊，那些人的作用，那个夸大的比较厉害。实际上当时呢，最主要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以及和他们比较志趣相投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像吴德啦、陈锡联啦、季登奎啦、这个陈永贵啦、吴桂贤啦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说也都是新干部。那么元老派呢，实际上是他们统一战线的对象，就是叶剑英啊，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汪东兴、华国锋起了最关键的作用。那么今天因为是元老派掌权了，这些人都已经给赶下去了，所以当然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元老派的作用。
嗯，好，您认为这个汪东兴当时为什么就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倒是一个，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到是一个艺术，就是说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过去想象的。后来看了李志绥的书，看了很多书以后才知道，虽然汪东兴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爱好为爱好，但是他对毛泽东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都并不是这么，就他是完全是以毛这个。但是江青后来我们知道，从那个李志绥的书里，和汪东兴在这个所谓他们宫廷内部是有矛盾斗争的，江青对他是有某种有时候有压制，而汪东兴有时候是有也有反压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文革后期非常复杂的林彪之后，林彪事件林彪之后，汪东兴某种意义上有轻度的侵染了一点林彪这个事件以后，他中间的复杂的角色，因此他到后来要投向华国锋。华国锋为什么重要？我刚才非常同意他们两位，华国锋为什么非常重要？虽然他这个人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是他是在那个法统继承人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如果没有华国锋的点头，没有华国锋的政治利益的需求要把江青弄下去的话，这个事情是搞不成的。这个汪东兴是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觉得叶剑英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作为军队，中国的军队他是作为一个军队的象征人物，中国军队还是在中国的任何人中间，包括在汪东兴中间有震撼性的作用，中国作为军队的大佬，他点头了，这个是还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叶剑英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他是实际上是掌握军队的，虽然毛泽东曾经把他虚位弄陈锡联去了，但是没有成功，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所以他还是作为军队的最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
好，你刚刚谈到了他在四人帮打倒四人帮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这个现在我们想谈，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坚持两个凡事论，还有在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呢，后来在十九三的情况下受到批评，后来逐步就被迫辞去所有的职务哈，淡出这个权力中心。那胡斌先生您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
当然现在一般都把汪东兴也包括华国锋归为所谓凡事派，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你想想看嘛，这毛泽东刚死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汪东兴和华国锋就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都抓起来了，你说他怎么会凡事呢？当然后来这个就是不久前大陆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抓四人帮都称之为是这个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显然是胡扯八道了。但是就从他们抓江青和抓毛远新这件事情来说，那显然不能认为在这点上他们是在执行是那个毛泽东的这个那一套。那么其实呢，这个王明本来是个粗人，他13岁就参加革命，又没有受过什么，没有什么学历，你要换了这年头也许会搞个什么党校的什么在读博士生，反正这年头不行这个。可是呢后来因为他抓四人帮有功，在十一次党代会上就成了副主席，而且呢最可笑的是呢由他来分管宣传部门的工作。那么当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呢，华国锋这个汪东兴就很敏感，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因为他知道两个凡事是当年华国锋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来的，那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所以他就马上就在内部就提出质问，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他觉得就冲着毛主席来的嘛，说这个代表哪个党中央的声音。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像现在习近平非常想到政治规矩一样，而政治规矩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发出公开发出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而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当年你讨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显然就是在违反党的规矩，就是在发出这个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这个汪东兴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他其实看问题这个还是很到位的。他当时就提出了三条嘛，他反对这个讨论标准。他说第一不要砍旗子，第二不要扔刀子，第三是不要180度大转弯。那么所谓砍旗子，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么一搞起来，势必就要牵扯到对毛泽东的批判，对毛泽东的部分至少是部分否定。那么这么呢，而毛泽东呢就是共产党的化身，毛就等于等，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对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威胁。所以不要扔丢刀子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过去你整人那就是凭着就是你这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如果这个最高领袖的伟大领袖的东西都是可以批判可以反对的，那你连整个这个武器都没有了，所以刀子就没有了嘛。至于他后来特别是所谓不要180度大转弯，就说的更明确，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也并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过去做的这些事情要加以适当的修正，也就弯子他也赞成要转，但是他反对弯子转得太大转得太急，因为一旦失去这种连贯政府的这个政权行为的连贯性之后呢，那么就可能这个导致这个自由化的这种泛滥和蔓延，所以他当时对于这个角度加以反对的那么这个依他这种说法呢，本来都是很正统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现在习近平倒捡起来的说法但在当时呢，那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对于邓小平他们这些元老们的这个重新指导大权非常不利那当时呢就随着假借这个讨论这个名义然后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反对这个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这种势力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这个中后期，全国20几个省市的书记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表态表示支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个唯一标准，这实际上这不是个就证明这不是个学术讨论，不是个理论讨论，而是一个政治战队。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那个邓小平他们这一派显示出他们的雄厚的力量， 因此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呢，那汪东兴包括华国锋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这次三中全会被共产党很多人誉为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政共产党多年以来没有按照党的所谓的那种规矩这个用一种这种方式来这个逼迫这个上层发生某种重大的改变。
嗯，好，那个陈辉德博士，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中所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当时给了他们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
是。
那为什么在短短两年之内，他们就逐步就把这些权力都消失殆尽？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当时的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特别是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汪东兴都比虽然他的职位比邓小平刚出来还要高，
对，
但是他在天时和人和方面他都完全比不上。天时就是毛泽东去世，然后四人帮被逮捕，整个的中国当时是被毛泽东带向了一个天怒人怨的路人以目的，非常的大家都觉得没有出路可走了，非常非常经济要崩溃了，这样一个完全非常灾难性的境地，大家都思辨，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老干部和包括一般民间的包括知识分子都要求变，变是当时的核心，而邓小平正是变的代言人，因为邓小平刚刚才被毛压下去了，因为他要整顿要变，结果被毛打下去了，所以说邓小平就成了一个变革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是天时的象征，而汪东兴他们华国锋他们要阻碍这个变化，显然他就是在天时上不利了。在人和上，邓小平他们长期在中共党内有大量的人脉，他是党政军，邓小平当过总书记，过去又是淮海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就声称半个中国都是他打下来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党政军有大量的人脉，如果他稍微有一点活动能力，稍微能够接触他的过去的人脉，这些人脉由当时这样一个大的气氛变的气氛召唤之下，那么你汪东兴尽管你职位比邓高，但是你在党内显然比邓的人脉在基础弱的太多了，威望弱得太多了，所以你显然在这场政治搏斗中间，华国锋也好，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都还被逼着下台了。
对，是好，宋毅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从一个侧面是否也说明了这个华国锋，尤其是汪东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顾大局的人呢？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他掌握着这个8341部队这个中央警卫团的这个这些部队哈，那为什么就愿意把权力都交出来，然后让邓小平全面的掌控中国的这个局，那个中国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个奎德讲的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人和中间呢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充分表现在华国锋这个当时汪东兴他们这一派人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个人作风或者说个人心理。这个华国锋这个人啊，应当说个人来说，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了，他在中共中间混那么久，而且能够混上去，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但是相对来说，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透一点，就是说中国历来的这个封建专制皇权政治都是流氓政治，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谁更流氓，谁更懂得撒权术。那这个元老派和华国锋他们那个38年的干部比啊，这个邓小平比他们更流氓，更能够撒权术。你看他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对汪东兴可是低眉下手，恳求有加，但是呢最后他非常恨汪东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他要和毛泽东联系都是通过汪东兴的。你从他女儿的回忆录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就说不管汪东兴啊他是不是搞两个凡事，他都得下来。邓小平这个人是复仇心理很厉害的，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华国锋实际上是技不如人，他这个在撒政治权术上他不如邓小平，不如元老派， 就除了人脉啊等等因素，那么然后我讲了一个老百姓的话，就是说他还比较老实。那么从邓小平他们这个角度，之所以能够还容忍汪东兴给他一定的待遇，当然第一个是他是毛派，左总是比右好，第二个就是说他还比较顾大局吧，就提出要辞职了吧，他们立刻就抓住说那今天马上辞职，那就马上把他们都给赶下去。
是，
那你说这个两个凡是，那好多人像吴德啊等等和两个凡是没有太大关系，不也是被迫辞职了？可见就是说他们元老派上台呢，这一派的新干部，这个新干部实际上也都是三八社的干部或者资历更老的，都是要下。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汪东兴能够善终，那是我觉得这是他的幸运，因为在党内斗争当中能够善终的领导人是很少的。不仅仅是中共，你看原来前苏联有个二号人物叫波德戈尔内，我记得我十几岁听广播，他说完就完了。我觉得是现在反腐也这样，一个人好好今天还好好在台上蹦，大概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被双规了。我就觉得汪东兴，至少说我还是很祝福他，他至少能善始善终，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权利，但是他还能一直活到这么大高龄，我觉得真是很难得的。我就觉得今后如果中国改革是不是要走这样一条路，就是说虽然你这个人成胜者王侯败者寇，作为一个寇能不能也能善始善终，我觉得这是今后中国政治改革要走的一条道路吧。好，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现在接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一个看客，谈谈我一个普通看客的看法。毛泽东身边呢有一个李治水，有一个汪东兴，他们二人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呢似乎有些个相左。这个汪东兴啊，毕竟与廖邦子阳不同。关于四人帮呢，我赞成毛一士邓小平的观点，实际上呢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毕福剑先生养的那个老毕养的毛腊肉，毛腊肉肯定是帮主。为什么习大帝不敢动腊肉？我认为呢，中国人呢五千年来太穷了，根本吃不上腊肉，所以呢保存腊肉，这是中国人的关于腊肉的崇拜和猪腊肉的情节。谢谢，再见。
好，我们现在再接一下这个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这个呢我认为汪东兴啊他是反毛的，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汪东兴抓四人帮啊，这个四人帮就是毛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是真正拥护毛的，华国锋也是真正拥护毛的，因为华国锋是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人物。那么汪东兴他就是个御林军的总教头，他是他个总指挥，那么他属于造反的，他抓四人帮属于造反的，是反毛的。为什么华国锋要支持他呢？华国锋他是感觉到他架空了，他这个皇帝架空了，所以他感到形势的压迫，也是感到中央呢对于四人帮的那个就是压迫，所以说他必须要联合汪东兴把四人帮给做掉，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四人帮如果说当时不被抓的话啊，中国可能还跟朝鲜一样。但是我后来我也想过了，我说朝鲜也好，朝鲜没有车，环境很好啊，环境的人家道德，朝鲜的那个人呐、啊，他道德品质好啊，没像我们中国那些女的做鸡啊卖呀、啊，这样品德很坏。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谢谢张先生哈，您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好吗？就是他认为汪东兴反毛。
这汪东兴反毛，其实实际上他是参与了这个华国锋他们的行动。这个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他特别是对江青他们要把华国锋压制下去，成为华国锋成为儿皇帝，这个和他们的利益相反。我觉得他不是反毛的，当然这个我主要是要想第一个，北京王先生说他说有善终之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中国这政治在将来的政治搏斗中间，政治竞争中间，一定要开始建立某种文明的底线，不管你政治失败者胜利者，不能把随时就生命牺牲掉了，或者随时受到那个监狱或者是处罚，要有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这一点呢，我觉得邓时代还是比毛时代稍微有所进步，有一点，包括从汪东兴的命运也看得出来。 稍微有一点进步，虽然是后来又开始有点反主的现象，包括现在反弹，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点进步。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汪东兴辞世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北京之春名誉主编吴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